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早安，我是张庆林。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6号，星期五。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喽。谢谢好朋友接帮庆林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非常谢谢大家来看天气状况。本周的第二波春雨封面让中南部昨天算是雨下了一整天了。不过今晨这个对流云系是在巴士海峡，而广东跟福建另有对流云系在接近当中。台湾上空是一些零星的降水回波。好，目前豪雨特报是暂时解除了，但是天气还是不稳定。今天到周日，滞留封面会继续在台湾附近南北徘徊。今明两天封面结构虽然不扎实，但是因为西南风增强，夹带着暖湿空气，所以天气相当不稳定。好，那么由于下雨云多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西半部、东北部跟东部高温大约27度，东南部大约是29度。好，这两天呢算是整个降雨的高峰期，要到下周一天气才会比较稳定。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美国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只成长 1.6%， 远不如市场预估，而且较去年第四季成长 3.4% 是大幅的放缓，创最近两年来的新低，引发了美国可能在这个通膨高位联准会降息会继续延后的疑虑。好，经济的意外爆冷再加上多家大型公司财报看起来不如预期，所以今天美股呢其实是下跌的。道琼今天跌375点，收在38,085点，跌幅 0.98%。 纳斯达克指数跌100点，收在15,611点。史坦普白指数跌23点，收5,048点。费城半导体涨88点，涨幅 1.96%， 收在4,615点。好，台积电的 ADR 间涨 2.71%。看到美国的一些财报，包括了 Meta 呢，他们由于公布盘昨在周三的盘后所公布的业绩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哦。那么但是呢，这个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则是说呢，他们在人工智慧的投资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够获得回报，所以大家呢似乎信心就溃堤了。所以这 Meta 呢是狂泻了 10.56%， IBM 呢财报方面公布之后，他们的股价也重挫了 8.25%。大陆神舟18号载人飞船在昨天晚上8点59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发射升空，三名太空人将展开90多项试验。美国太空军高层表示，大陆近年迅速发展卫星跟反卫星能力，企图透过太空扩张军力，包括在印太区域瞄准美国及其盟友的战舰跟其他目标，并且要直接打击台湾。美飞的肩并肩军演登场，大陆国防部则强硬表态，绝对不允许乱搞南海，并且宣告解放军将继续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海地总统亨利宣布下台，而过渡政府也开始领导海地。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法，如果法律手段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的禁令，那么字节跳动宁愿收掉 TikTok 也不愿意卖掉 TikTok。在康桥的高三这位林子悠同学自学开发台湾地震速报 APP， 因为使用了另款地牛 Wake Up 联动功能没有经过授权，不过中央气象署已经主动联络林同学说愿意合作，不过由于他还未成年，所以可能由他的监护人来代表签约。0403地震花莲精英酒店的建教实习黄姓高职生搭载交通车遭到落石击中，经过22天的抢救，这名同学在昨天仍旧宣告不治，强震死亡增加到18人。桃园在昨天晚上9点50分，防空警报突然大响，民众惊慌。桃园分局解释是警报故障了。美国的多处大学校园声援巴勒斯坦示威爆发冲突，警察逮捕了学生，以色列总理尼塔雅胡则是谴责，并且要求学生立刻停止抗议。 接下来十分钟早报新闻，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我们就从见中国时报头版当中的美国的挺巴学运在大学校园当中扩大来看起。好，强声呛要派国民兵来镇压。全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呢，现在呢学生的整个示威活动蔓延到了更多的校园当中了，甚至遭到了警方的镇压。所以众议院议长强声到这一开始的这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面呢，叫同学们赶快回去上课，停止这种无稽之谈，别浪费父母的钱呢。他并且说呢，他要打电话给拜登，要求调动国民兵来对抗哦。好，那么这样的话出来之后呢，媒体分析说可能会引发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情绪，因为让民众勾起在70年代政府曾经派国民兵来制压反越战学生而造成大概四人死亡事件，那时候的肯特州大屠杀痛苦记忆再起。好，那么现在有不同的声音派国民兵吗？在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校园当中的动荡哦，其实不只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还包括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加州洛杉矶南加大等等呢，还有伯克莱分校等，都有很多的同学挺巴学运的扩大。中时报今天跟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间头版头条，除了昨天我们的准总统赖清德呢所宣布的国安人士，中时报的标题叫做呢，赖清德呼吁对岸应该要面对台湾人民所托付的民选合法政府。自由时报说呢，对岸北京你要有自信来面对我们的民选合法政府。这照片当中会看到昨天我们的国安外交等人士的排排站，好，不出大家所料，跟之前报派呢几乎是一样的，包括了有准国防部长顾立雄，他是个文人国防部长，准外交部长林佳龙，准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准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现场，另外国安局长蔡明彦是留任，准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准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准退辅会主委是严德发。好，那么在前一天的时候呢，赖清德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在中执会，他首度提到由两岸执政党负责任的展开良性对话。那么在昨天这个人事记者会上，他再抛出了两岸关系的论述，被问到是不是希望大陆方面有善意的回应，他说他非常期待中国要有自信，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所托付的民选合法政府，这样子才是两岸交流的一个正道哦。但是当然今天联合报说，你除了希望两岸要自信的交流，但是蓝营也说你不放弃台独党纲，说带再多都只是口水而已，哈！你这么做怎么能够跟对岸沟通呢？你这立场没有放弃的话，哈。那么其实在关心的是赖清德准总统的520就职演说，像是呢上海东亚所的副所长包成科受访，他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呢官方说不支持台独，一方面又透过国会呢搞一些其他的动作，也就看赖清德如果在520讲出所谓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的说法，可能对两岸关系会造成一些彻底性的破坏。好，你现在希望是不是党对对党的这个方式来做沟通哦，就是避开这个两国的这条红线。但是现在呢，这520的谈话是一个观察的重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现在人正在大陆访问，他昨天已经抵达北京了，今天行程有机会见中共外长王毅，甚至会不会见习近平呢？布林肯说美中应该要管控双边关系。好，那么在这个中共官媒呢倒是提到了他之前呢在上海跟这个大陆方面的这些对谈当中，似乎彼此有不小的温差哦，主要是布林肯在上海对大陆经济的看法引发了官方的一些驳斥。好，那么布林肯人正在大陆哦。但回到我们在国内来说，重启两岸沟通是赖清德上任之后的首要之务，因为冰封了八年欠缺对话，敌意螺旋的加深。我们的国防部准国防部长顾立雄是个文人领军的部长，他昨天的谈话大家也特别关注，他说呢，希望让中国可能的轻举妄动、可能冒进的军事作为的时间表不断的往后递延了，能够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他说不只是对义务役哦， 志愿役，甚至是对于后备役呢，都要加强起来，建立起全社会的整个防卫的韧性。但你所谓的要递延中国冒进的时间表，中国时报今天说，这好像重点还不够吧？这好像是说我们只是把战争往后延，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你更重要的是两岸根本就不应该有战争哦，这才是你最最重要的职责，而不是只是把战争往后延而已。昨天看到了我们的准外交部长林佳龙，还有海基会的董事长是由郑文灿来出任啊。好，我们这两位呢，政治界算是大咖呢，他们昨天的一些谈话都不忘尊赖。好，林佳龙呢也说会曾经请示赖清德的外交路线，郑文灿呢则是干脆拿出手机来朗读赖清德的当选宣言里面所说的什么四个坚持等等啊。好，那么当然这两个人的一些动作啦，言必称尊赖呢，也是他们现在的政治处境。学者怎么看接下来的外交跟国安呢？我们的副总统准副总统是萧美琴呢，他之前是驻美代表，所以应该还是扛起重责大任。现在看起来呢，在两岸布局方面是保守谨慎，而知中务实，在这个对于这个陆委会啦、海基会的人事方面，似乎也是做这样的安排，是希望向对岸能够释出交流的讯息吗？好，这次呢，其实还有些人事方面说，人才是不分朝代的，说有些贬朝的人可能又会回国。那么现在说呢，其实因为只要是人才呢，都是要用的。现在34名新阁员出列，平均62.5岁。好，34个当中有8位是女性哦。到现在，《自由时报》的内页有特别提到了，这新的人士，台大教授叶秉成，好，这位是电机系的老师，曾经在翻转教育方面引起大家关注的叶秉成传要将接任的是教务部的政次，教育部的政次。另外前立委张廖万坚跟黄世杰内定在教育部跟法务部的政次。这是今天在自由时报会看到的人事方面的安排。倒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她的丈夫顾立雄接国防部长之后呢，好，这个美花的下一步到哪里呢？现在说呢，应该是接台新金的独董十之八九了。好，吴东亮的出马游说成功，而且呢还可以躲开这旋转门条款的限制。经济部长们是金融圈的最爱。好，在王美花呢，如果真的到台新金担任独董的话呢，外界预期他的一年的年薪应该是上看1500万元呢。好，即便是没有，也是相当接近好台新金的独董的这样的一个高薪呢，在业界是相当有名的。王美花的下一步呢，看起来就是到台新金这里了。联合报今天在内页有赖清德，他愿意呢在520之后进行国情报告，蓝绿的底线都是统问统答吗？好，那么现在在蓝营方面，当他们现在所送出的是希望能够即问即答，但是呢这个绿营方面说这叫做违宪哦，他们觉得会反对到底的。统问统答呢应该是可以协商的。好，那么现在他们说你不要即问即答，问一题我们就要答一题，你是趁机想要骂我们赖总统哦。那么统问统答就是用党团分组的方式呢，统一问几个问题，那么一起来回答哦。那么会不会就有些重要的问题就被闪过去了呢？当然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哦。那么接下来还有看到傅昆萁他要今天应该是要出发前往大陆去了。那么这个说法呢，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内页说，绿营立委就质疑说你是不是去配合统战呢？好，那还卡花莲重建三部曲。好，虽然外界都说你傅昆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大陆去呢？好，那么他说最主要是因为花莲需要观光客进来，所以呢他必须到大陆去交流，也要全力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哦，还包括些呢农产品的销往大陆，他这次一定要好好去谈。那么绿营则说你卡花莲重建三部曲，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说清楚呢？还有国民党的现在点名 NCC 这边的可能的几位人选呢，那么像包括了罗志强就质疑说罗慧文这位呢曾经提出新闻自由难道能吃吗？好，你要提名的 NCC 的委员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说他们绝对会反对到底的。自由时报的邹景文今天特稿说，哎呀，国民党你好好笑，连反对都不会哦。他就说呢，你现在如果这些人士呢你都要反对的话，你知道如果这些新的人没有上任的话，旧的人会继续的 依法延长下去，也就是呢，你现在所有的人都否决，一个都不过的话呢，就是陈耀祥啊，这些人就继续的待下去了。好，那么就是等于是败不复活，难道这就是你国民党想要看到的吗？好，徐巧芯的事件呢，当然现在还紧咬的是她的婆婆是不是有超贷的问题啊？好，那么当然被这个质疑呢，现在有台北市府说北富营方面要说清楚。那么徐巧芯之前其实已经说了，对于婆婆的一些贷款的一些问题，他们也是事后才知道，并不清楚说婆婆的这个贷款问题。好，这中间有些政治方面的效应。另外就是在赖清德的所谓赖皮寮呢，昨天罗志强他们说，哎呀，你真的是没有去申报包括你的劳力士表的问题哦，而且你说你的万里老家只值17万元。罗志强说，那好了，我出个20万元，我愿意买下赖皮寮。那并且觉得这赖清德的一些说法似乎有点是把大家当是傻瓜吗？联合报今天在头版跟内页特别关到这失联的移工超过8.5万人，打算要寄出重罚哦。好，在进行造业跟农业的这个算是黑户哦，那么这失联的移工人数是最多的，以后呢可能就不是按案件来罚了，而且是以人数来罚哦。那么包括呢这个中介要罚的最重，而聘雇这样的一个失联移工的业主呢，其实也要受罚。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内的这个缺工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根源。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头版头条都是台积电的埃米制程的大跃进。好，所谓的这个埃米时代的来临吗？工商时报头版头条看到 A16 技术亮相啊。好，我们看到在他们首度揭露的 A16 技术预计在后年量产，主攻 AI 高效能运算等应用，横甩三星跟英特尔。好，那么埃米时代的来临，结合超级电轨架构跟奈米片的电晶体。好，我们看到说它比头发直径1.87万分之一还要来得小，尺寸越小就代表说这个电晶体的密度会越高，效能就越好。好，埃米时代的来临，今两大财经报头版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自由时报告诉大家，5月份报税季节的起跑，请注意喽。